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第十五章，厄马乌之路。圣路加福音中描述耶稣显现给厄马乌两位门徒的片段，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圣经故事之一。耶稣显现给两位门徒的事迹也的的确确发生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身上。在我们的生活中，耶稣常常出乎意料地与我们相遇，并通过各种方式同我们讲话。借着他的启示和光照，我们才得以了解天主的救恩计划。无疑的，在圣体圣事中，借着掰饼，耶稣基督将自己显现给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和希望。同我去厄马乌的就是四天前和我一起到赫贝隆的三位神父。厄马乌是一个穆斯林小村庄，距耶路撒冷约12公里，位于犹太山脉的西侧，海拔80米，俯瞰加法山和加尔莫罗山。在进入这个圣地的铁门上，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主，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这个村庄平和安静，风景宜人。在村中圣堂前面的广场上种着各种花草、灌木和大树。住在那里的方济各会的神父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带我们参观了厄马乌。从十字军东征时代开始，这个地方就被公认为是圣经中记载的厄马乌村。1335年，从方济各会士开始照管圣地开始，他们就在这里开始了传统的朝圣活动。直到1687年，他们因为安全问题离开圣地为止。波林尼古拉伯爵夫人获得了这块圣地，并建造了很多房屋。后来，他把这些房子送给方济各会士使用。1873年，当方济各会士们准备修建新的圣堂时，他们在要修建圣堂的地方发现了十字军东征时期修建的古老圣堂和三个广场的遗址。考古学家们并没有满足于这个发现，他们继续发掘，最终发现了一座与圣堂遗址相连的古代房屋。考古学家们证实，这座房子就是当年邀请耶稣赴宴的门徒克罗帕的家。新圣堂于1901年正式竣工，并于1902年10月由弗拉瑞枢机主持了隆重的祝圣典礼。这座圣堂由方济各会士设计完成。此外，著名的圣地作家方济各会士巴尔纳伯神父也协助参与了设计和施工。他们设计和施工的主要特点就是尽量保持圣堂遗址的古老建筑风格，所以整个建筑看起来好像是在中世纪时建成的一样。圣堂的建筑风格和设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从一开始就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圣堂祭台上方那三个代表耶稣和厄马乌两位门徒的雕像。从这些雕像的表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觉察到厄马乌两位门徒认出耶稣时的喜乐之情。圣堂中具有德国风格的彩色玻璃为圣堂增添上了一种神秘凝重的气氛。在圣堂的左侧悬挂着由埃默于1869年完成的一幅写实画《厄马乌晚餐》。到厄马乌来朝圣，如果不在这里举行一台弥撒圣祭，我们的朝圣之旅就自然不会圆满。毋庸置疑的，我们选择的福音就是耶稣显现给厄马乌两位门徒的事迹。就在那一天，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庄去，村名厄马乌，离耶路撒冷约60斯塔迪。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 正谈话讨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阻止住了，以致认不出他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些什么事？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他们回答说，就是有关那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本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及众人面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我们的司祭长及首领竟解送了他，判了他死罪，定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可是此外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是第三天了。我们中有几位妇女惊吓了我们，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没有看见他的遗体，回来说他们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他复活了。我们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遇见的事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但是没有看见。耶稣于是对他们说，哎，无知的人哪，未信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竟是这般迟钝。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当他们临近了他们要去的村庄时，耶稣装作还要前行，他们强留他说，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因为快到晚上，天已垂暮了。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就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才认出耶稣来，但他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他们遂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见那十一门徒及同他们一起的人正聚在一起，彼此谈论说，主真复活了，并显现给西满了。于是二人把路上的事及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诉说了一遍。在我们离开厄马乌圣堂前，方济各会神父还带我们参观了招待耶稣的那个门徒克罗帕故居的遗址。此外，我们还参观了波林尼古拉伯爵夫人的大理石坟墓。这位虔诚的伯爵夫人于1811年生于巴黎，她生前曾是方济各第三会成员，并于1856年来到圣地。厄马乌是她最理想的祈祷和生活的地方。最终，她在这里购置了田产。她于1868年在耶路撒冷逝世，次年之后，她的遗体被带到了厄马乌，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目前教会正在进行他列品征服的法律程序。最后，接待我们的方济各会神父邀请我们喝咖啡，我们欣然接受。我们想起在很多年之前，我们的主耶稣也曾受门徒的邀请，并同他们一起掰饼。我们为这具有悠久历史的基督徒热情好客的传统而感恩。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我们还参观了一座建在犹大山脉最高峰的清真寺。中世纪的朝圣者们称这座山为喜乐山，因为他们在经历了成年累月的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在这里看到了圣城耶路撒冷。15世纪时，人们在这座山上发现了一个洞穴，并认为这是先知萨摩尔的坟墓。16世纪时，天主教徒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圣堂， 后来这座圣堂变成了今天的清真寺。穆斯林在这座清真寺里树立了一座纪念碑，纪念以色列最后一位民长，而且也把这座山称为萨摩尔山。犹太人和穆斯林信徒经常来萨摩尔的坟墓前祈祷朝拜。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登上了清真寺的尖塔，美丽庄严的圣地风光尽收眼底。此时此刻，我们想起了圣咏125篇上的那句话，正如群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上主也将怎样保卫他的百姓，自从今直到永远。